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探讨了圣事概论后，这一刻开始，我们要分别探讨每件圣事。首先要探讨的就是圣喜圣事。为了帮助我们体会圣喜圣事的高贵、神圣和重要，我们先来听教会法第849条对这些圣事的描述，也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其中的含义。
圣喜是其他圣事的门，无论实喜或至少愿喜，为救援皆是必须的。借圣喜，人获得罪赦，重生为天主的子女，并因不灭的神印结合于基督而加入教会。唯有借真光的水洗，并配合指定的经文，才能有效地施行圣喜。
神父，什么是实喜，什么是愿喜呢？
所谓实喜，是指实实在在地用水领的喜，而愿喜是指明显的或隐含的愿意领喜却没有机会。就像我们的祖先在基督宗教传来中国之前，他们有好心，愿意随着良心努力度指向天人合一的生活，这样的人就可以得救。
神父，有些人连愿喜也没机会，比方早死的婴儿，这怎么办呢？
当然，有无数没有领过喜就夭折的婴儿，以及外教人得救的神学问题，这是很复杂的。我们这里只说一个大概，相信信理神学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。好，我们回到教会法。教会法说为救援，也就是说为进入天主的永远幸福必须领喜，实喜或愿喜。事实上这是基督自己说的，若望福音第三章第五节，耶稣向尼科德摩说，
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
由圣神而生，就是说领水洗的人，圣神自己便进入他的心灵。也是教会法说的，重生为天主的子女。而这几个教会法上的文字，正清楚地说明圣喜圣事的重要性。
神父，您是说圣喜圣事的重要性，是成为天主的子女，进入天主永远的幸福吗？
不错。一个人能够领喜却不愿意领喜，这表示他没有信德，是不能得救的。婴儿没有足够的心智能力，不会有信德。因此如果他们没有领喜，如何得救，这是神学上的大问题。但是在牧灵方面，尤其是在圣事方面，我们常应该选择最妥当的途径。
比方说什么途径呢？
比方婴儿有死亡危险时，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给他们受洗，即使违背他们的父母的意愿，也要给他们复洗。除非即使秘密地给婴儿复洗，一旦发现后会引起教难，那时就不要给垂死的婴儿复洗。这样的例子在回教国家是可能发生的。关于圣喜圣事的重要性，在伦理神学纲要第337页做了很好的说明。现在请修女给我们念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人非从水及圣神再生，不能入天国。 这句话不但说明领受圣喜是无主耶稣的严命，而且说明圣喜圣事乃救灵升天的必要方法。唯在非常的情形中，愿喜及血喜能够代替水喜，因而不能领受愿喜，只能借水喜及血喜进入天国，而且喜又不是常有的机会，所以因而只有一条升天之路，就是水喜。圣喜圣事既是如此的重要，那么在施行时必须十分慎重，务使确定有效。若对效力有所怀疑，纵然怀疑不甚严重，只要不是绝对无理由，即当重新施行洗礼。
好，看了圣喜圣事的重要性之后，我们来看圣喜圣事的有效条件。刚才法典849条说，借真正的水洗配合指定的经文，才能有效地施行圣洗。所以真正的水洗及指定的经文这两项是圣洗圣事本身的有效条件。关于圣洗圣事的有效条件，课本上讨论很多的是圣洗的职速和行速。
神父，什么是圣喜圣事的职速和行速呢？
课本338页496号说，圣喜的职速是指施行圣喜所用的原料和动作，也就是水和喜。其中水是远职速，喜是近职速。课本500号解释圣喜圣事的行速说，圣喜的行速是施行圣喜必要的经文，不诵这经文就不能成圣事。
神父，您刚刚提到远职速和近职速，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课本338页对远职速的解释是这样的，圣喜的远职速是真正的自然水，比方河水、海水、井水、泉水、雨水、雪水、冰水、露水、矿水、蒸馏水等，不论甘苦、清浊、冷热，按照一般人的判断是真正的自然水，所以是有效的植速。至于其他流质有水的成分，像血、果汁、酒、醋等，一般人不认为它是真正的水，因此是无效的植速。至于茶、咖啡、汽水、稀汤等水分极多，但是因为失去水的名字，可能有效，但是不确定。施行圣喜时，确定无效的职速，自然绝对不许使用。
神父，如果找不到真正的自然水，情况又很危急呢？
如果在急迫的情况中找不到确定有效的职速，可用不确定的职速。在几种不确定职速中，应该选择比较确定的，但是在不得已的时候用不确定有效的职速，例如茶施行圣喜时应该加上条件，那就是要说，若是有效我洗你，以后如果可能应该用真正的水重新洗礼，并加条件说，倘若你未受洗我洗你。最后还要注意的是，在有效的职速中如果有清水，不许用浊水，甘苦冷热没有关系。为胎儿复洗时，许可在水中加入少许消毒水。
神父，那近职速呢？
圣洗的近职速就是用水洗涤受洗人，洗涤的方式有浸、倒、洒三种，三种都有效，水量多寡没有关系，只要一般人认为真正的洗涤就可以。
神父，您说用水洗涤受洗人，洗涤好像需要用很多的水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洗涤呢？
学者们认为水必须在身上流动才是真正的洗涤，所以流动是洗的第一个要件。因此如果用洒水式复洗，可能只有一两滴落在身上，不能确定是洗涤，所以圣教会禁止用洒水式复洗。洗涤的第二个条件是水必须与受洗人的身体实际接触，不然不算洗涤。例如只洗受洗人的衣服。第三个条件是洗涤受洗人。洗涤全身当然没有问题，如果洗涤一部分应当分开说，通常洗头或洗前额一定有效，因为这是人的重要部分。此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，就是施洗者和说我洗你的必须是同一个人，否则无效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解释了圣洗的远植素，就是真正的自然水，以及近植素，就是用水洗涤受洗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圣洗的形素。前面我们讲过，圣洗的形素是施行圣洗必要的经文，不念这经文就不能成圣事。
神父，圣洗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呢？
首先是叫受洗人的圣名，比方说保禄。完整的经文是保禄，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。这是主教团新的，和课本340页说的我洗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不完全一样。不过这也是经过教会权威批准的，仍然是有效的。
神父，复洗的经文中有哪些话或因素是不可少的呢？
在短短的经文中必须表达五个观念。首先是圣洗的施行人，也就是我。其次是圣洗的领受人，你。第三是洗的行为。第四是天主一体。第五，天主三位。并且必须将天主圣三之名个别提出，父及子及圣神。单说因天主圣三之名，或说因耶稣基督之名，圣洗无效。再说诵念经文时还必须口诵，至少施行人自己能够听得见。单单心里诵念，或眼睛看，或手写，圣洗无效。还有诵经和倒水必须同时进行，诵念经文时要一字不苟，一字不少。
神父，讨论这么详细真不容易记呀，这还只是圣洗圣事呢，如果要记每件圣事的细节就更不容易了。
其实在普通的情形下没有什么理由要这样详细分辨，只要用水在受洗者的额上让水流过的同时念经文就够了。那些细节是为了在特别的情形下，比方找不到水，行了洗礼之后查一查圣洗究竟有没有效时才用得上，如果无效就该再行一次。
神父，圣洗圣事除了有效条件外，有没有合法条件呢？
有的，请看课本340页。这里说施行圣洗合法方式，是应当遵守各地教会礼书开列的方式，或用浸水式，或用倒水式。罗马礼书规定的三重倒水式，也该遵守。有关的法规在教会法853条说，
除非在紧急的情形下，为施行洗礼的水应按礼仪书的规定祝福之。
法典854条说，
洗礼当用浸水洗或倒水洗施行，并应遵守主教团的规定。
神父，谁是圣喜圣事的施行人呢？
我们先讲有效的施行圣喜圣事的人，这比较简单。至于合法的施行人，问题很复杂，我们在下一课再讨论。谁是有效的施行圣喜圣事的人呢？请修女念341页。
好的。为了圣喜圣事的极端重要，无主耶稣把施行圣喜的权利授给了任何一个有识别能力的人。其人纵然为非公教人，甚至为外教人，只要他有相当的意思，即愿意做圣教会所做的圣事，并用有效的直诉和行诉，圣事即为有效。
因此，一般教友代洗，在意思方面是没有问题的。请再念343页。
圣喜圣事即为救灵的必要方法，本堂司铎及传教士应当训练教友，尤其是助产士及护士，应使人知道代洗的正确方法。关于代洗的要件及规则，以及成人在性命危急中应有的准备，如知道重要的道理，激发信德、望德、痛悔等情，更当详细讲明。
这里提到本堂司铎应该对有可能代洗的人详细讲明代洗的正确方法，即成人在性命危机中如果准备他接受洗礼，在法典861条第二项说，
在紧急时任何有正确意向的人皆可施行。人灵的牧人，尤其堂区主任，应尽力教导信友们施行洗礼的正当方式。
所谓正确的意向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做教会愿意做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讨论了圣喜圣事的重要性、有效的条件、合法的条件以及有效的施行人，下一课我们再谈。